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我盼到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经文，33到36节。好，请。
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动机何其难行，谁知道主的心，谁做到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好，感谢神，今天在我们中间真道的是王毅弟兄，他今天的真道的题目是我们任性，这是系列讲到的第二讲，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好，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投影仪啊，所以如果没有圣经的可以取下手，我们今天可能要大家自己来翻圣经，一起有一个祷告。上帝孩子，感谢你，真是谢谢你丰盛的恩典，是我们未曾想过的。你聚集我们在啊桂花巷这一个的聚会点，这是已经啊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今天是孩子们在这个聚会点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恳求你的灵能够解开你的话语，在这个下午特别与我们同在。这好像我们中间无论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还是我们从一年三个月以前我们第一次聚集在这里，是吧，都像起初一样把那个感动给我们，是吧，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天父，我们真是在这里也怀着深深的亏欠，我们在这里这么长的时间，是吧，我们啊未曾真是来传扬你的话语，我们未曾真是可以成为这一个社区的祝福，天父，求你真是赦免我们的罪过，求你在啊我们预备新堂的这样的一个搬迁当中，你来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来激发我们渴慕你的心，也求你特别的借着这个下午你建立我们，你借着这个下午你复兴我们，天父，我们知道因为在你的眼里是没有昨天跟今天的，因为你是始，你是终，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天父，就求你永恒的恩典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你特别与我们同在，也特别求你来保守孩子，这是啊，透过这样的一个卑微有罪的人，是吧，能够来传讲你的话语，使得不偏离你的道，能够啊讨你的喜悦，能够你借着你的灵，这是在我们每一个听众的心里面来做工，你赐下信心啊，叫每一个人可以与自己所听的道相调和，所以你就亲自的来牧养每一个人，你就亲自的来建立我们。谢谢天父，你今天下午就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当得的荣耀。
我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我们今天是啊，我们任性，因为我们上一次呢都发给大家那个教会的信条的那个单张，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把弟兄带上啊。那我们下一周呢，就会把我们印好的这一本我们教会的信条跟规则就发给大家了啊。那我们刚才冒电带我们读了罗马书的11章的33到36节，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的4章14节，新约罗马书在后面一点啊。希伯来书的4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啊。4章14节，请。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阶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阿门。那这一句的经文呢，在这个新译本里面，它对于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是这样子，那更加清楚的一个翻译是说，就应该坚持所宣认的信仰，就应该坚持所宣认的信仰。然后这里有另外一个，今年是他们香港那边刚刚才做的一个新的中文的译本，叫做中文标准译本。那它的翻译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翻译呢就更清是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越过了诸天的尊贵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就要持守信仰的告白。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了，说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位神，有这样子的一位中保，他是远远的超过旧约的先知，他是远远的超过天使，他是远远的超过摩西，他是远远的超过亚伦祭司的谱系啊，他是更美的，他是更高的大祭司，他是更好的，他是神的启示最后的一个完全，他是救恩最后的一个成全。这一位的祭司已经升入高天，坐在啊至高全能圣的右边。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把这个耶稣的这个大祭司，最高的大祭司的职分，跟亚伦一系的大祭司的职分，曾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他说亚伦这一系的大祭司呢，他们都是天天站着献祭。为什么站着献祭呢？因为献祭没有完成，你的工作没有完成，所以一直都是站着。但是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完成了救恩之后呢，他就坐下，他就坐在至高全能神的右边了。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用这个啊站着献祭，跟耶稣基督一次献祭成就救恩，然后坐下啊，有这样子的一个的一个对比啊。所以呢，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所持守的信仰，我们的告白，我们的任性到底是什么？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当持守，我们当宣告，我们当来承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那我们先看到罗马书的刚才读的十一章的33到36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是好像是像一篇神学论文，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比较难懂的，因为他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开始讲到全人类在神的面前，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然后讲到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得到这样的一个称义的地位，得到儿子的名分之后，怎样来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然后最后讲到神对以色列人和对外邦人他分别不同的计划，看见因着以色列人的跌倒，福音传到了外邦，然后但是保罗说神对于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当初指着亚伯拉罕的是不会落空的，所以最后呢又会回到以色列人那里，最后以色列全家将要得救。所以从一章到十一章保罗讲完了神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在人类历史上将要展开的救恩的计划之后，他就忍不住呢发出赞美跟惊叹。所以你会看见保罗整个罗马书里面，他基本上都是在好像神学论文的一样在讲神的深奥的道理。彼得都说保罗有一些书信呢是难懂的啊，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33到36节呢，他是诗歌体。那有一些圣经的版本呢，会把诗歌体呢就按照诗歌体这样排下来，就是它就会分行。那你那样子分行来看的话呢，你就会更加的感受到这一位的保罗好像不像我们今天的神学家，或者是我们今天的教授，我们写一篇的论文写到最后的时候是赞美，写到最后的时候开始写诗了，写到最后变成诗人了。所以这是很感恩的，你看见保罗在十一章的这个最后用诗歌的题材发出他的惊叹，说深哉神的奥秘，神的丰富的智慧跟知识啊。然后他所引用的这两句的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到，那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那这一句的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的40章的13节里面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来指教他呢？这地方是一种的惊叹，就是保罗他讲到了耶稣讲到了上帝永恒的一个计划之后，他知道这个计划呢是神他自己的计划，他不过是透过我这个卑微的仆人呢在这里把它讲出来，这并不是说我今天很洋洋得意，哇你看我把这么深奥的东西都可以讲出来。他这个地方呢是把荣耀归给神的。他说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谁知道主的心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朋友，看见他在旁边做一个事情啊，我们在旁边就很着急，我们就会很想做他的谋士，我们就很想给他出主意，不管是出这个好主意还是出馊主意，我们就会在旁边说，哎呀，你看你如果照我说的这样做，你看你如果那样子，你看就好了，那不至于搞得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看见只要是我们以外的其他任何人在旁边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容易生出这种心来，就是其实我们想做他的谋士，我们很想给他当参谋啊，我们很想跟他做军师。但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往往当你啊遇见一个事情，比如说地震来了，你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事情呢？神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这个余震还不结束呢？当你这样子问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面就是说，哎，神呐、啊，要不要我教你两招，对不对？我要做你的谋士啊！我觉得其实按我的想法的话，早就搞定了啊，就不用这么麻烦。其实当你对你所遇见的，当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每一件的事情，所遇见的每一个处境发出抱怨的时候，然后我们心里，你发出抱怨的时候，就是你心里面有另一套想法，对不对？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实所发生的这个是不好的，或者是次佳的一个选择。那我心里还有一个呢，最佳的一个方案啊。所以，当我发出抱怨的时候，其实是我想做神的谋士。实际上是我想跟神说，你这个 A 计划不行，你换我这个 B 计划，就会好了。所以，当我们真是在每一个处境里面，我们生出抱怨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自己遇见的事情，还是我们看见这个历史，看见整个社会，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事情为什么还不改变啊？为什么这个制度还不改变？哇，你看这些人这么穷，为什么还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到他们？我们在这里着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抱怨的，你抱怨谁呢？啊，其实你的抱怨最终会指向那一位神。但是保罗却说，那一位神他的智慧是难测的，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讲到他的奇妙，我们看见谋士啊，或者参谋啊，或者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的9:6预言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怎样讲的呢？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你的肩头上，然后说他名称为什么呢？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奇妙的测试啊，这是 Wonderful Counselor 啊。那么你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在向你说我是那个奇妙测试。你包括你买一个东西，你都会问啊，你问旁边，哎，你说姊妹看一看我这件衣服漂不漂亮啊，我是选这件还是选那一件呢？然后别人呢就会给你一个意见。我们在生活当中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影响，换言之呢，我们常常是接受别人的辅导counseling啊。那么我们会看见心理学在这样子告诉我们你遇见的问题是什么，你如果按照什么办法是可以解决。然后我们在报纸上看见的每一则的新闻都在对我们进行 counseling 啊，都在对我们进行辅导，我是你的测试。我们看见的每一个的广告都在告诉你啊，我们这里有个什么 3WH 分子的什么程序，你要不要试一试啊啊。或者你哪怕你去到理发店里面，我们姊妹比如到理发店里面去做美容，然后那个小妹一边给你按，一边也在对你进行 counseling 啊，哇你好漂亮哦，哇你的生活你老公肯定很有钱哦，哇你这样的生活我好羡慕哦啊，一边按一边就给你洗脑，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不可能不受别人的影响的。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问题上，我们都受这个全世界对我们的各种的 counseling， 每一个人每一种思想每一个观念每一个新闻每一则广告都在对我们进行洗脑，都在告诉你什么是美好的生活，都在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去解决。但是在这一切当中，我们是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回到这一点来想，回到唯独耶稣基督，唯独神的恩典，这一点说，唯有神是我的奇妙的测试，唯有他的智慧是难寻的。
唯有他的智慧，他的意念是高过诸天的，是高过世上一切人的意念的。我相不相信这样的一点？当神所给我的应许和圣经上的话语跟我所遇见的真实的生活好像发生一个很大反差的时候，然后这个世界上有另外的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他告诉我那个是一个比较好的 B 计划，是另外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经历我们信心的时候。当我们说因信称义，那个信心是什么？那个信心就是我们在这种张力，在这种挣扎，在这种落差当中，我们去经历神的信实，那个是我们真正的信心。所以那个信心不是说好像一个简单，你说的很简单嘛，我都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复活了，好，我就是基督徒了，我就可以上天堂。那个对信心的理解实际上是很肤浅的，那个跟说我相信观音菩萨会给保佑我，所以就好了，其实那个是一样的。其实我们的信心呢，就是在那些张力当中，在神的话语跟这个世界的反差当中，在神的应许、神的丰富的恩典啊，神说你有福了，你哀伤的人有福了，你这个贫穷的人有福了啊，你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但是我在生活当中按照人的标准来看，我觉得我一点福都没有。当这个反差当中的那个信心，才是真正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心。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去经历神的信实。当诗篇里面说人算什么，你竟看顾他，竟眷顾他，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见神真是爱我们，他把我们好像是他的宝贝一样的宝贝，我们放在他的怀里面，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说人算什么，你竟看顾他。但是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却看到说是什么呢？约伯记里面的一句经文说：“人算什么，你竟四面他。”这句话跟诗篇的这一句话加起来，你会看见是说人算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军队里面去参军，然后叫我们要度过三个月的一个新兵营，这个新兵营里面有各种魔鬼的训练啊，我们叫魔鬼的训练，就是累死人了。不管怎么努力都达不到那个标准，然后你都已经跑得啊，你觉得啊喉咙里面已经很甜了啊，然后啊痰已经啊这个血气已经升上来，你知道我不行了，我跑不动了。但是旁边教练说不行，你还可以跑三圈。然后你说我难道自己不知道我还可不可以跑吗？然后教练说对，你不知道，我知道你还可以跑三圈，你继续跑。这个时候你就会生出一种好像约伯所讲的那个话，说人算什么，你竟试炼他。你就说放过我吧，我算什么，不值得你这么来训练我，算了，我只能跑五千。但他说不行，你还可以跑三千。结果最后证明怎么样呢？最后证明我们真的可以跑三千然后你真的证明说哦，原来那一个魔鬼教练，因为他已经训练过几千个几万个新兵了，所以他的经验比我们丰富，所以他真的是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所以我说我绝对跑不动了，他说你绝对跑得动。事后证明呢，我真的还跑得动。那么当我们真是面对这一位神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相信他，相信他的判断比我们的判断是更准确的。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肉身的地上的这个生活当中所经历一切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说啊，当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自己也觉得那是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说神人呐、啊，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当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呢，好像在我们看来不是什么好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人算什么，你竟啊试炼他，你不要炼我了，你不要炼我月经了，你就把我放在那里当次品处理了好了。所以你会看见基督徒的真正的信心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的一个的信心啊。然后你看见接下来这句经文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那这句的经文我们看见也是出在约伯记，当约伯记的41章，耶和华神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并且向他哇，好像是气势磅礴的那样几章下来讲述他的创造，他的奇妙的作为的时候，这个时候约伯怎么说？这个时候耶和华说， 谁先给了我，以致我要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有谁是我欠他什么，我必须要给他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耶稣基督在讲到葡萄园的那个比喻的时候也是那样子讲，说葡萄园里面后来的人跟前面来的人得同样的工匠，对吧？然后耶稣基督说，本来这些就是我的，我做好人难道你就眼红了吗？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的。那当耶和华神向约伯显现，这样子来显明他的一个主权，他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主权的时候，那约伯就顺服下来了。我们看见那一个保罗在这里也是引用以赛亚跟约伯的这两句的经文来赞叹神他丰富的智慧跟知识，他的判断高过我们的判断，而且他的判断一定对，我们的判断一定错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因为他永恒当中的旨意，他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短短的人间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彻透。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是在我们不能够彻透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那一位神，我们仍然相信他的信实，我们仍然相信他的慈爱。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对神的这样的奇妙测试的这样他的或者他的奇妙的作为这样的称赞啊。看见诗篇139篇里面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够及的。在139篇里面，我们比较熟悉的说，我称谢你，因我受造怎么样，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所深知道的。然后在47篇里面也说呢，求主能够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在119篇讲神的律法，称神的律法是奇妙的。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够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我们真的是看见啊，神是那一位呢唯一的奇妙的测试。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老实说，今天这个世界我是不太相信呢、我是不太相信呢世俗心理学的，我不相信任何一种人间的，当然你说宗教，你说我信耶稣了，我当然不相信了啊！你告诉我这个画个什么图就可以或者什么丢个钱币，那我是基督徒，我肯定不信了。但是你会看见这个现代社会里面还有各种它不是以宗教之名的那些世俗的宗教、世俗的意识形态，比如说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思想领域当中的那些思想文化主义，然后世俗心理学它整个一套的框架，它告诉你你出了什么问题，你通过什么办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等等，包括其他所有，当然现在的广告、现在的管理学、企业的管理学也告诉你一套的东西，你要怎么做你都可以解决问题，然后你可以过美好的生活。所有的这些世俗的文化都在抢夺神的那个奇妙测试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的都在做我们的谋士。而我们老实说，正是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每一秒钟里面，我们常常并不是受神的话语的影响，我们是受这个世间各种思想观念对我们的 counseling 而且一边按摩一边给你counseling 让你很舒服。所以我们看见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基督信仰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系。基督的信仰是神对整个宇宙人生的一个完备的一个启示，就是依靠神对我们的启示，然后去更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更新我们的人生观，更新我们的宇宙观，更新我们的世界观。我每一次呢打开电脑上网的时候呢，我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因为每一次打开电脑上网的时候，那个 Windows 呢，那个就提示你今天又有更新需要下载。然后那个杀毒软件呢，你每次打开它就告诉你你的病毒库已经过期，你再不下载就很危险，然后它一下载过了一会儿就告诉你你现在安全了。每一次打开电脑的时候啊，这一套的东西啊对我的影响很大。然后我是想，在耶稣基督里的更新速度怎么好像没有杀毒软件那么快，人家是每天都要更新几次啊，你一上网一打开电脑每一天都有不断的东西让你下载，我们呢 我们说信主这么久了，我们在这里聚会一年多了，我们有没有每天早上起来，好像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然后祷告啊，然后你啊里面有个声音告诉你，哇，你今天的圣经已经下载了啊，然后你也不是你今天安全了，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好像很难活在那样一个不断的每日更新的那个当中。所以我就想，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惭愧，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更新的速度，还不要说我们去更新这个世界，还远远不如一个 Windows 啊，还远远的不如一个杀毒的软件。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说，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一个整全的一个信仰是什么呢？啊，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就好像杀毒软件一样，我们需要这个杀毒，我们需要基督信仰是我们的杀毒软件，我们用这个去抵抗这个被罪所败坏、被罪所辖制的世界，它给我们的各种的影响、腐蚀、侵害和引诱试探。我们需要这个杀毒软件，我们一天不更新，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又有一个病毒进入到你的大脑里面去，然后你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说话，又把病毒传染给其他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说，你说话当怎么样呢？说我们弟兄姊妹啊，你凡你说话都当说造就人的话，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没有更新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说话，就把我们的一个最新病毒又传染给对方了，因为我们说的不是造就人的话，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可以造就人的东西，我们没有下载，我们没有去更新。那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信条里面的第三一条呢，这是我们第四条啊，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领受改教运动的传承，持守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归荣耀给神的真道，并接纳威斯敏斯的信条，是改教时期对圣经真理的一个完整平衡的阐释。那这个地方你看见改教运动或者说新教改革，它是一个回归圣经、回归那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那么它对于它回归圣经的这样一个基督信仰、一个完整的基督信仰的一个表达啊，这个不但是在路德宗里面、在改革宗里面、在这个新教的正统信仰里面，那都认可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通常称为这五个唯独。我们是怎样的那一套操作系统呢？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就用这五个唯独来表达，就是我们唯独圣经。我们是一个罪人，上帝若不启示他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所以我们唯独靠着圣经，上帝所特殊启示我们的，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进而我们才能够去更新我们自己，去影响这个世界。虽然我们唯独基督，因为神唯独只有这一条道路，耶稣基督说我只有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我们唯独神说，在哥罗西书里面说，神乐意叫一切的丰富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在他的爱子里面。所以这个地方保罗所称赞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在哥罗西书里面也说了，这丰富的智慧跟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在耶稣基督以外。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唯独基督，这唯一的中保、唯一的大祭司、唯一的最美的祭物，在我们跟上帝之间唯一的道路，而且它就是，它不但是道路，它同时也是目的地。然后是唯独恩典，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可能凭着我们这个有罪的灵魂、有罪的理性，因为理性被污染，所以除非神的恩典光照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下，我们可以克服罪对我们思想、意志、情感的一个瑕疵啊，一个这个宰制，然后我们去认识神。所以没有神的恩典的话，即使有一本圣经在这里，我们有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跟这个圣洁的神的话语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啊，所以我们是唯独靠着神的恩典，唯独靠着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唯独借着神所赐下的圣经他的话语，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啊，能够去来认识这个整个的世界。所以这样子一个五个唯独的一个世界观，这样的一个信仰，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一句的经文来看到它， 那实际上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保罗的罗马书十一章的第三十六节的这一句经文，就是我们相信的那个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呢？我们所持守的这个信仰是一个什么信仰呢？就是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万有都本于他，万有都依靠他。本于他是指创造，是指我们的来源，依靠他是指神的护理和神的救赎，归于他是宇宙跟历史的结局。所以从根古到永远，从创造这些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一个世界，并且将荣耀归给他。这是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天父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下面去认识这个世界，包括认识我们自己。这段时间呢，我的这个孩子啊，小苏亚这个一岁五个月了，你知道在这几个月当中呢，我就慢慢的观察他怎么认识他自己，他怎么认识他外在的世界。前段时间呢，我们有几个洋娃娃啊，比如说开始有洋娃娃的时候呢，他并不知道他跟这个洋娃娃有什么关系，但是他慢慢的呢就看见了洋娃娃跟他的相似性。所以呢，我也前段时间我教他唱一首歌，就教他认识这个五官，一个儿童的诗歌啊，就是唱这个叫眼睛眼睛眼睛，每天读圣经，鼻子鼻子鼻子，吸进主气息，嘴巴嘴巴嘴巴，每天赞美主，耳朵耳朵耳朵，听主的话语，然后头头头，每天思念主，心心心，充满主的爱。哦，就给他唱这个歌。所以他我每唱完，现在就我一唱眼睛，他马上就指眼睛啊，然后一说唱了嘴巴，他就指嘴巴，然后呢他就拿着那个他就发现这个洋娃娃跟他是一样的。所以我一唱到眼睛的时候，他就指这个洋娃娃的眼睛啊，唱到嘴巴耳朵的时候，他就去摸这个洋娃娃的耳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看见了他跟这个洋娃娃的相似性。为什么呢？因为洋娃娃是按照人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对不对？所以他看见了他看见了这个洋娃娃跟他是相似的。但是忽然有一天呢，他进一步的他发现了洋娃娃跟他是不同的。就有一天我跟他喂饭的时候，一瓢饭过来，他就把那个洋娃娃拿过来，他就把我的手弯过来，叫我把那一瓢呢喂给那个洋娃娃的嘴巴里面去。啊，然后我跟这个讲，就告诉他说，啊，他是我们那个洋娃娃叫我们给他起名叫这个托呢啊，我们说托呢是不吃东西的，他是他不吃东西，他不吃啊，就拿过来，然后他发现几次发现这个他不吃，他终于认识到这个洋娃娃跟他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苏亚就哇哇哇就大哭起来了，就那一天他开始认识到他跟洋娃娃是不一样的。但洋娃娃是按照他的人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但是洋娃娃里面没有什么呢？洋娃娃不是有灵的活人，对吧？里面没有灵魂啊，所以他发现了，哦，他是死的，我是活的啊。在那一刻的时候，他发现洋娃娃不吃东西的时候，一下子就哭得很伤心。啊，我说感谢主，他从他的身上，我看见他人认识自己的两个阶段啊，就是啊，然后你也看见我们从神那里，你认识你自己，包括认识神也是这样子。因为人是按着神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讲到，一开始讲的认识论的时候啊，苏格拉底说你要认识你自己，整个希腊的哲学希腊的文化都在讲这件事情，都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人要认识你自己。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你怎么认识你自己呢？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说，人若非认识神就不认识他自己。我说人若非认识他自己就不认识神。为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神，你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因为你根本看不见你里面的那个神的形象跟样式，因为人是从那里来的。然后你不往里面去看人，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什么呢？就是看见你的罪，就是看见你里面的污秽，看见里面那个被亏损了的神的形象。你若不认识这个，你也没有办法认识真正的认识神。因为我们看见了自己的有限，我们开始知道无限；我们看见了短暂，我们开始认识永恒；我们看见了污秽，我们知道圣洁。 所以我们是在我们里面看见了我们的罪，我们知道神，我们看见了知道看见了自己的不义，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若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若不往里面去认识自己，我们也不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是借着恩典来认识的。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呢？那么回答就很简单，唯独恩典才能够认识，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信心。所以奥古斯丁讲我们怎么认识呢？我们怎么理解呢？奥古斯丁说啊，除非相信，否则我不能理解。这是基督教的一种认识观，我怎么能够理解这个宇宙万物呢？我怎么能够理解这些圣经讲的这些东西呢？以信求知，除非我相信，否则我不能够理解。所以唯独信心是我们的认识论，没有信心我们不可能认识这个宇宙世界。我们可不可以透过科学去认识？你会看见今天科学主义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偶像之一。我前段时间看见新闻，看见一个报道说在7月2号的时候，在美国美国有一群科学家，他们研究这个宇宙当中的暗物质啊，就是所谓这个宇宙当中的人眼所不能观测到的，说人眼观测到的物质只在这个世界的2%，宇宙的2%，可能98%的都是眼睛不能看见的，科学家称之为叫暗物质。那很多科学家研究这个暗物质，这群科学家呢，他宣布在7月2号的时候宣布，他们已经算出来整个宇宙当中暗物质的总质量是什么1.7×10^20的多少多少个次方。一看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想笑。我就说，这现代科学发展到其实跟算命没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就是说，对于一个不相信有上帝的科学家来讲，做出这样的研究是很自然。但是对我们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来讲，我们觉得这个结果是不可思议的。你怎么能够把一个无限的宇宙当中的物质的总重量给算得出来呢？你以为你可以算得出来？在我看来，那个跟妈咪妈咪哄也没有什么区别，对不对？那个跟一切民间宗教里面给你算，然后告诉你一个结果，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说我们好像是借用物理化学这一切的东西，这一切的东西是好的，科学是好的，但是科学主义是不对的。把科学本身当作一个偶像，一个心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的人，他的一个认识论是不一样的。他把科学最终是当成他的神。在那个时候，这种的研究结果对我，在我看来，我觉得非常的可笑，非常的可笑。人怎么可能认识永恒？怎么可能把无限宇宙当中的看不见的物质的总重量给算得出呢？就这个科学家，他的认识论要是怎么样的，他才可以告诉自己和说服自己，他可以把这个东西算得出来。你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对，这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认识观是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而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认识都是这四个唯独的话啊，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话，那么最后的那个结论呢，就顺理成章的出来了，就是唯独归荣耀给神。因为不是你做的嘛，啊，你做的就归荣耀给你，不是你做的，是神做的，当然就归荣耀给神。那所以归荣耀给神，在这四个的唯独里面，我们看见它表明的是一个目的性。看见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的1章13到14节，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的1章13到14节，我们请所有的姊妹一起来读好吗？13到14节，一章以弗所书啊，新约保罗书信，看了吗？我们请。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除，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阿们。我们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哈，他整个的讲到了整个救恩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我们首先是听道，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听见了真理的道，这是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们也信 那基督、啊、我们也有信心，我们也相信的那一位是基督。然后我们信了基督之后呢，我们就称义，我们就受了圣灵，就有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圣灵是我们的爹的凭据，然后只等到将来呢最后的成全。所以这个就把整个的救恩的历史呢讲到这里呢，从我们听到到我们称义，到我们最后身体得赎，然后最后的这一句，使他的荣耀得的实在。但是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切最终所达到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舒服，不是我们进了天堂，哇，我们很那是我们终极的一个目标，不是。神的拯救，神创造这个宇宙世界，包括创造时间跟空间的目的，是为了使他的荣耀得的实在。他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换言之，整个宇宙的目的是为着圣洁、慈爱、公义这种永恒的价值，可以充满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而这一切是唯独从神来的，所以是他自己，所以是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是他自己里面的东西属性，他自己里面一切美好的东西、真理布满这个世界，这是他拯救的目的，这是他创造的目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仅仅是我们在那，我们的盼望里面当然是包括在那一天我有份啊。如果在那一天我无份，那这个我没法想象那种痛苦嘛。但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是说，不仅是我有份，是我在那个里面有份。那个东西因为太美好了，所以我希望我在里面有份，对不对？所以我真实的盼望是那个。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公义跟慈爱充满新天新地的那个场景，那是我永恒的盼望，而我竟然在那个场景中可以有份，而我竟然在那个永恒当中可以有份，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你会看见我们信仰威斯敏斯特小教义问答的第一问里面说，人活着为什么？就是人活着是为了荣耀神并以他为乐。你看见我们整个的一个价值观，基督徒整个的一个世界是怎么样？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然后唯独归荣耀给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和这样子我们眼睛看出去的一个世界。所以当无论这个世界的文化什么观念在告诉你各种的 A 计划 B 计划的时候，在告诉你可以这样子可以那样子的时候，你说不，我唯独基督，不，我唯独圣经，我唯独耶稣，我唯独神的恩典，我只有这一个，我只要这一个，其他的不是我的道路，其他的不是我的谋士，不是我的测试，其他都是出馊主意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在神的面前。你看见那个巴赫，就是最伟大的音乐家。巴赫在他所创作的每一首的这个谱曲，因为他写这个谱曲啊，在巴赫后来后人发现，巴赫在他的每一张的乐谱的最后都会写一句话，就是愿荣耀归给神。创作这是一个怀着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和这样的一个信仰，把一切归给神的这样的一位基督徒，他可以创造出最美的音乐，他可以创造出最好的文化，也乐意使用这样子的他的仆人跟他的器皿，就是你愿意归荣耀给神，神都愿意使用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也结出丰盛的，那个丰盛虽然不是你的，但是你却与他有份，你在里面，你归荣耀给神，而且我们不是苦兮兮的归荣耀给神，我们是呢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我相信巴赫绝不会说，哇，我写出这么美的一个音乐，结果最后要归荣耀给神，我好失落我好没有成就感不是的。我相信巴赫在创造出那样的一个曲目，然后他是怀着那样的一个信仰说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他里面的喜乐，他属天的喜乐，他灵里面的整个的喜乐，不是其他的那些世俗的音乐家可以比的。所以你不要说以为说我归荣耀给神，就好像我自己在里面被拿掉了很多的东西，其实神 乐意把他的丰盛放在这样谦卑顺服的仆人和他的器皿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归荣耀给神，其实是我们信仰最后所最终的那个中心跟盼望，也是带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观。那同时呢，一归荣耀给神，除了说他彰显出这个宇宙人生的一个目的性，同时也是给我们一个呢，就是学习交托跟顺服的一个功课。怎么可能归荣耀给神呢？如果今天我出门签了一个合同，或者是做成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你说愿荣耀归给神啊，我们很愿意说。如果今天你生病了，你说哈利路亚归荣耀给神，你就会很难这样说了。说一个归荣耀给神的人生是一个学习呢，在不同的处境下，当然是学习在人看来那些不好的处境下去顺服神，经历他的信实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就说这一段的时间呢，我也一直在小孩出生之后呢，也一直在就是在为他祷告，然后在想怎么为他祷告，怎么为我的孩子祷告，也不断的在思想这个问题的。后来我看，包括比如我连睡觉之前都会跟他一起祷告。我们小孙亚学会的第二个词就是阿门，第一个学会说妈妈啊，然后第二个学会说阿门，然后爸爸就很久都不会喊。然后在夜晚给他的这个祷告，后来我看到有一个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这个美国的历史上的一位总统，叫做昆西亚当斯，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也做过美国的总统他的儿子昆西亚当斯也做过美国的总统。那他昆西亚当斯呢，他每天呢是读三章的圣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他从小呢，他妈妈就带他一起在睡觉之前祷告。我当时第一次看见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很吃惊，因为他，然后亚当斯他整个一生每一天睡觉前他都是这样祷告，因为他从小他妈妈都是这样教他的。他说：“现在我要躺下睡觉，求主保守我的灵魂；如果醒前我要死去，求主取走我的灵魂。”每天睡前就这样祷告。当时第一次我看见的时候，我说哇，这个乌鸦嘴啊，这人怎么这么这不是我们愿意的，我们人都想祷告，我们都想说好话的，但是他这样的一个祷告是说真的是啊，当你眼睛闭上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明天早上会太阳会升起来呢？真实的盼望是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睡前的祷告，这样的一个睡前的祷告显示出的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呢？很清楚呢，就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嘛，对不对？所以他这样子祷告，他怀在这样在这样子的祷告里面，他怀着一个真正的平安，他可以闭上眼睛，他知道他闭上眼睛，不管他是可以睁开还是不可以睁开，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直接的就到了天国，还是这个还有一辈子的路要他走，他都顺服。所以这个祷告里面体现出来的是，不是我的祈求，不是我要什么，而是一种顺服。其实祷告很多时候是操练我们的顺服的，是操练我们的那个交托。那前段时间我在美国的时候，跟一个一弟兄那个弟兄也很感恩，一个叫他叫李林他们家是196，他们家是江西的赣州，他们家是1968年开始在家里面聚会，1968年聚会，他的爷爷是牧师，后来教堂被关了之后呢，那教堂比较大，有一块呢就还是他们家在住，所以他们家那个厅很大，所以68年就开始在他们家聚会，然后到年底就差不多100多人聚会，然后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呢是300多人聚会，他们家差不多就是赣州家庭教会的，这是从他们家开始的。他的爸爸呢是当地的一个医生，他后来也学医，因为呢他从小呢就看见他爸爸就说神特别的保守他们家的这个聚会，因为他爸爸是当地这个最好的外科医生开刀的，所以呢神特别保守他，因为那些领导啊，那些县委书记呢，那生病呢都要叫他开刀，所以他是他们县的第一把刀，所以呢这个身份给了他很多的这样的保守。所以神他说他就是说神特别借着这一个职业是保守他们家的聚会，所以他后来他自己也去学医。 他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叫他们叫萨米尔，一个女孩叫哈拉，是吧？然后呢，他就跟我跟他分享怎么为孩子祷告，然后他跟我讲，我很感动，他就说他是从孩，他都从他孩子三岁的时候开始，他就每天晚上跟他孩子一起祷告，这是固定的一个祷告，每天晚上都是那同一个祷告。他是怎么祷告呢？他说他的祷告呢，就是两个祷，很简单的两个祷告。他就说求神能够按照他的心意啊建造来保守这个孩子，然后求神呢在这个萨米尔一生当中的这个计划跟心意能够毫无拦阻的在他生命中实现。每天晚上就是这一个祷告，就是求神在他的孩子一生当中的旨意，一生当中的计划，无论是什么，无论是遇见什么，求神的旨意毫无拦阻的在他身上实现，并且为了这个旨意来保守看顾他，为了这个旨意需要他去学钢琴就让他去学钢琴，为了这个旨意要让他去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他跟他的孩子从三岁开始每天晚上都是这里同一个的祷告。所以当时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动，说对这样子的祷告其实是说在操练我们自己的一个顺服跟这个交托，体现出来的是我们这样一个整全的信仰，就是归荣耀给神的信仰，就是那五个唯独所彰显出来的一个完全以神为本的这样一个信仰。然后反过来说他相反的一个人生与他相反的一种世界观是什么呢？就是不归荣耀给神啊，你就归荣耀给受造之物，或者是归荣耀给你自己，或者是给其他的所有的受造之物。你看见最近这个奥运会马上就要开了啊，然后过两天圣火要传到我们四川来，但是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不称它是圣火了，它不圣，因为唯独神是神圣的。因为圣火的这个传统是雅典的多神信仰的一个传统，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是那样子呢。每一年奥运会开始之前，就在奥林匹克山上，然后由一个人来扮演这个最希腊神话里面的最高的女祭司，然后由这个女祭司来点燃这一个所谓的圣火，然后把这个圣火传到全世界去。就是说很简单，它就是偶像崇拜，不是圣火。好，我们不是反对奥运会，奥运会很好看，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火对我们来讲不是圣火，因为在你那里唯独神是神圣，唯独神是归荣耀的，荣耀归给任何受造之物。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试探，这个世界的文化太强大了，就包括今年这个奥运会，你会看到，是说如果不是五月份发生这一场地震的话，不知道中国今年那个民族主义的情绪会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那天走在街上啊，我看见旁边一个人 T 恤上写着"中国加油"，然后旁边一个人背后写着"让世界瞧瞧中国的颜色"，然后后面一个人。这个七月上画的李小龙，哇，我说这个今年真是不一样啊，不同往年啊。看见这些年轻人，你会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偶像崇拜是什么样子，就是归给民族和国家，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偶像。当然科学主义也是最大的一个偶像，这种偶像是整个的笼罩着我们的，包括在这个救灾当中你也看见，本来救灾这样的灾难里面是应该让人更加看见自己的罪，看见我们的无能，看见我们的残缺，以及被在所有的媒体的公开媒体的报道里面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对我们的赞美，好了不起，我们的道德原来是这么的高尚，原来我们可以捐这么多钱，最后整个的媒体里面变成是一个对英雄主义跟自我道德的一个圣化，然后这个圣化最后是归荣耀给自己，给人性，给人类的道德，还是归荣耀到国家民主的身上去。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很难的，因为每时每刻的很多的东西都在抢夺神的荣耀，都在凡是不归荣耀给神的就是可咒诅的，凡是不归荣耀给神的就是拜偶像的，没有第三种的道路，没有第三种道路。前几天那个茂建跟我讲，他说这个 天父广场里面是这个布满了偶像的，然后我到天父广场去看，看见那个上面立了一个天父广场记啊，哇，我一看真是的，整个天父广场是一个太极图，对不对？太极图、阴阳鱼、太阳神、龙、凤，中国文化和传统中民间宗教里面的所有的偶像，全部堆在那个广场上。所以当我那天走在广场，我真是啊，就像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那个满城都是偶像，所以保罗就心里怎么样？保罗就向他们说，那一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不是做住人手所造的殿，对不对？他倒将生命气息倾倒出来给人，那样的一位神，而我们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句话跟我们讲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是一样的。我们每一口气，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每一口气，我们的下一秒钟都是神托起我们的，都是他的恩典。他的恩典一旦撤回，下一秒钟这个世界就是什么？世界就是无有，而我们的生命也都是无有。所以保罗说啊，你们从前用人手做各种各样的偶像，金银木石，以前神呢没有察觉，但是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他呼召雅典的人要悔改，要离弃他们所拜的偶像和多神，要归向那一位唯独耶稣、唯独恩典那一位创造的主。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一个世界。想到真是在今年的这个奥运期，这个今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里面你看见民主国家的那种的膨胀，自我中心的膨胀，这个自我中心的膨胀很多的民主都有，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美国人也有，我们有时候听见美国人说 God bless America， 我们心里就不舒服啊、哦，上帝就保佑你。但是实际上如果一个小民族在那里说，我们根本不理他，因为我们觉得他是这个什么呢，他是精神鸦片。但我们看见美国他真的那么强大，所以当他那么说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很不舒服，哇，上帝就保佑你啊。但是然后我们在世俗的文化里面，我们也常常批评啊美国的中心主义啊，也欧洲的中心主义啊，西方文化的中心主义啊，觉得你们都那么了不起啊，我们心里不服气。但是老实说，我们自己有没有我们的大中国主义呢？我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唱宣教的中国的时候，那里面有没有大中国主义呢？知道这是中国人都面临的问题，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政府在那里说中国崛起了，中国是了不起的，然后那些文化那些儒家的人在那里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知道教会里也是这样讲的，教会里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福音的最后一棒就是我们了啊，美国已经过去了，韩国人也要过去了，最后一棒靠我们了，我们把福音传到中东，耶稣基督再来了。你知道当我们唱宣教中国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大中国主义？有没有把我们这个民族看得特别的棒，或者特别的特殊？其实你会看见原来实际上有一个这个时代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就是对我们这个民族跟时代的这种高赞，在共产党政府那里看得到，在儒家文化里面看得到，结果你在教会的基督徒里面，华人基督徒里面一样看得到。只不过你说21世纪不是儒家的世纪啊，儒家的那个中国人的世纪，你说21世纪是基督徒的中国人的世纪而已啊。但是是不是那样呢？我不知道啊。你说提醒说，当我们那样去夸大这个民族在好像全球或者神的永恒计划里面的那个地位的时候，其实是不是还是跟我们 GDP 每年9%的增长是有关的呢？如果我们现在每年 GDP 只有2%，可能你中国的基督徒没有那么牛说这个话吧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膨胀，我们的政府才那么牛嘛，我们的儒家文化，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才那么牛嘛，所以连我们基督徒都比较牛啊，我们都认为下一个世纪一定是我们的世纪。其实那里面可能啊，我们反思哦，不说一定是，那里面还是有我们对民主国家 的那一个情感和那一个偶像化的东西在里面。之前看到有一本的书，很多人谈到今年的奥运的时候呢，也之前很多人说不知道中国的奥运呢是柏林奥运会呢还是汉城奥运会。你柏林奥运的意思是什么呢？柏林奥运的意思就是那个国家在整个那一场奥运会当中变得越来越骄傲，变得越来越自负，变得越来越强大，最后走向法西斯。汉城奥运会呢，是整个国家在那一个汉城奥运会的时候韩国是军政府，在那一个奥运会之后整个国家开始破碎，开始谦卑，开始改革，最后走向民主化。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说，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时代国家来讲，还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自己来讲，其实我们都是要反思一个东西的，这是我们是不是自身的归荣耀给神呢，还是归荣耀给民主国家，归荣耀给人性，归荣耀给我，归荣耀给所有的受造之物。我前段时间看见这一本书非常令我震撼。有些人可能朋友知道这个杨菲利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福音派的作家。他这本书叫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他讲到1991年的时候，就是苏联解体之前。1991年的时候，苏维埃中央主席团发出一个破天荒的邀请。就是邀请美国的牧师组成一个基督教代表团到苏联莫斯科去访问，是由这个苏维埃主席团发出来的邀请，戈尔巴乔夫亲自发出来的邀请。然后呢，这个杨菲利呢就作为这个代表团的一员，美国呢就有几十个这个各个教会的牧师或者是宣教士一起组成这个代表团到苏联去访问。然后在这个苏联访问的时候呢，经历很多，尤其最特别的这本书，它的英文叫 Praying withKGB， 就是克格勃。这个英文名字就是和克格勃一起祷告。因为他们在莫斯科访问的时候，最让他们吃惊的、惊讶的不得了的是什么呢？就是参观这个克格勃总部。当他们参观这个克格勃总部的时候，克格勃的副主席跟他们谈话。我跟大家看到的这一段，这个当时克格勃的副主席叫这个斯托亚洛夫，斯托亚洛夫对这些美国的牧师们说，在苏联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太忽视基督教信仰了。1991年8月的政变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可以堕落到什么地步。多年来我们摧毁了很多价值观，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们对克格勃的工作已经耳熟能详了，但现在我们已经停止以前的做法，我们也重新改组。然后他接下来引用了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这是这个苏联的一个作家啊，当时流亡的作家，他说，我们是有能力悔改的，而不仅仅考虑悔改，这是我们跟动物的不同之处。接下来说，人民必须归回正确的信仰，没有这样真诚的悔改，所有的问题都不能够解决，这是我个人要背的十字架。我是有20几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宗教分裂人民，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恰恰相反，只有爱上帝才有统一。我们应当将传教士的角色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讲传教士的角色在目前尤为关键。当他说了这段话之后，这个杨菲利觉得吃惊极了，他说他从哪里学来的要背起十字架呀、怎么要悔改，到底有没有翻译错。他说我们是在克格勃的总部啊，怎么这个说话的像一个神学生啊。他就非常的这个惊讶。然后这个时候代表团里面有一位呢，就是美国的一个改革宗教会里面负责做新媒体电视广播的，他就忽然站起来说，他说将军，因为这个副主席是个将军啊，他说将军，我们很多人都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知道很多人在那里丧失了亲人。他的发言令我们颇为惊讶，整个室内的房间这个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然后他说，当然你们政府是有责任监管监狱的，但是你们要怎样对你们过去的行为做交代呢？你们现在又有什么改变呢？这个舍托亚诺夫很慎重地回答说，我刚才讲到要悔改，这是关键性的一步。你们可能知道一部电影叫悔改啊，苏联导演的电影，若不悔改就不可能带来改革，现在是我们痛改前非的时候了，我们曾触犯了实践，今天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啊，他这一段话讲出来，这个杨飞利就特别的震惊，因为他也看过这一部影片叫悔改，叫这个悔改。因为这一部电影呢，就是专门描述克格勃怎么来陷害、监禁、拆毁教堂的这些故事的。在斯大林呢，尤其是他们迫害基督徒啊，在就是东正教徒，在斯大林的时代，大约有42000神父被迫害致死，98%的教会是被关闭的。悔改这个电影呢，就从在一个小镇上来描述了当时克格勃所做的很多残暴的这些罪行。而且当时呢，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情节，他说是有一群妇女呢，在伐木场的一堆烂泥里面，他们翻寻着一批刚刚从上游飘下来的原木，因为他们的丈夫呢在上游的集中营里面，他们寻找自己丈夫在集中营砍伐这些原木的时候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有一位妇女发现自己名字的缩写被刻在一块树皮上，然后爱抚着这一块原木啊，不停地抽泣，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将她和她丈夫联系的东西。然后影片的最后有一个情节，有一位农妇在问去教堂的道路，有人告诉她走错路了，她回答说不能通往教堂的路还有什么益处呢。然后这个杨贝利说，我非常的震惊，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坐在克格勃的总部，我们听到这一位克格勃副主席说的类似的话，一个不能够通向悔改、十架、基督和教堂的道路，修在那里干什么呢？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震惊。然后有一位这个牧师呢又站起来，他说我是美国一州的一个牧师，我曾经呢是美国陆军的情报人员，我曾经教过这个关于苏联宣传这个政工的课程，参加过几次高层的反间谍活动，都是跟你们克格勃有关的。在美国长大的我从小就害怕苏联，这种害怕慢慢变成厌恶，最后当我成为军官的时候就变成憎恨。他将军，我今天在这里听见你所说的这一席话，深深的震动了我，但是我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你刚才提到那是你要背负的十字架，我深有同感，因为曾经我为自己是军队的情报人员所做的一切感到内疚，那种罪疚感甚至要把我摧毁，我无力背负这样的过失。我曾经认真的考虑过结束生命，但是那时我意识到其实我不必自己背那个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背负了。耶稣对我的爱使我有了一颗也爱苏联人民的心。这是我第四次来访问苏联，我发现苏联人民是可爱的。将军，我会坦诚不公的对你说这些话，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背了十字架，我会为你们祷告。然后接下来这个克格勃的副主席做了最后的一个简短的回应，说我深受感动，这完全是我心里的感受，尽管在我的立场上我现在是克格勃的官员，但是我仍然坚持说我绝对不会动用武力来镇压人民，我希望尽我所能在这个职位上做良善美好的事情。当时看见这一本书是令我非常的震撼，看见神的大能的手在不论是个人的生命当中还是在人类的历史上都行大事，他的作为奇妙。今天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但是你相信神要把这个世界带到什么地方去，你也相信神要把你带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无论你今天是失业，无论你今天是疾病，无论你今天遇见什么事情，站在你的位置上你没有办法理解。老师说这一幕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对我来讲，我第一次看见我觉得像天方夜谭或者小说吧，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苏联的克格勃跟他们有这样的对话，然后一起祷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子的翻转。我们也盼望在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一天。阿们。但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那个夺走神的荣耀，我们不是说只是在社会文化的里面，在我们个人的内心当中也是一样。我曾经有一次呢，我自己非常的亏欠，就是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两个弟兄，就是顾立跟郑楚弟兄啊，他们受洗的时候啊，他们受洗呢在那里做受洗的见证啊，其中呢他们在讲到自己信主的过程的时候呢，有一次呢这个郑楚弟兄呢就提到我啊，说有一次呢我给他怎么样拿东西，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呢，我心里忽然就有两个的 一前一后呢，前后就有两个的想，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听到他再说一次，我希望他再提一次 OK。 然后但是当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面冒出来的时候，后来在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你竟敢抢夺神的荣耀，竟然在教会里面你竟然敢抢，这个声音非常的强烈，那个声音对我的冲击会非常的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受试探，我们在每一刻的时候，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受试探。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我们思想，我们观念，我们一切的言论都在乎那一位是我们生命气息的主，也在乎那一都在乎那四个围堵。耶稣基督也说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陷在一个试探，就觉得那是我做的。如果我们承认那一点，是我离了神不能够做什么，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我们自然呢是归荣耀给神，我们自然是活在那一个归荣耀给神的那一个生命当中。但是我们确实往往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常常是陷在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当我们陷在那个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怨恨，当我们陷在那个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没有办法完全，就没有办法像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所讲，我们既然有那样一位为我们升入高天尊崇的大祭司，可以怎么样呢？接下来十六，我们就要持守自己所宣认的这个任性的这个信条，这个信仰告白，这个真道。然后十六节里面说，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蒙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前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他这个他没有去教会，那我跟他讲，他说我已经身败名裂了，我会去是给教会蒙羞，我不想去了。我想我说弟兄，在上帝的眼里面只有一种人是身败名裂的，是那个知道了神的真道之后又离弃神的真道，不愿意来救他，不愿意到施恩宝座前来的，不能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的，只有那样的人是身败名裂的。因为在神面前那个儿子的名分，那一个名裂了，那一个名被你自己抛弃了，那这个没有身败名裂的，凭着那点点事情还能使耶稣基督蒙羞，你的罪再大也大不过基督的宝血。所以有那一位深入高天的那样的一位祭司，我们随时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我们都可以活在那个随时的帮助和他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我们也随时的真正来提醒我们自己，我的信仰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真是以神为本，荣耀他，以他为乐啊，在这样的一个五个维度所标显、所显示出来的、所描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基督信仰里面。然后我们活在这样的信仰里面，我们去每日更新，我们真的是去每日更新，叫我们更新的速度啊。圣经说一天新是一天，这个世界一天败坏是一天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像这一次的地震之后，你真的有那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真的是客旅，我们真的是寄居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眼睛看见的一切，我们车子旁外面的一切都是灾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灾区，世界一定是越来越糟糕，我们吃的鸡肉一定是越来越难吃，绝对不会越来越好吃，这个环境里面的各种污染一定是越来越多，绝对不可能重新山清水秀，不可能的。臭氧层一定是越来越会破坏的越来越厉害，绝不可能完美如初的，绝不可能女娲补天又把它补成跟原来的样子，这个世界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坏下去。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灾区当中，但是我们却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这一切要被神带入到他永恒旨意所预定的那样的一个他自己的荣耀得着称赞的那样的一个宇宙世界当中，而我们与此有份。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信仰里面，我们来定义，弟兄姊妹，我们定义我们每一天的更新，我们可以快超过好像 Windows 软件的更新，可以超过杀毒软件的更新， 可以超过这个世界败坏的程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更新的程度速度不能够超过这个世界败坏的程度，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被分别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活在那样一个唯独信心唯独恩典的一个生命当中。主，求主真是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跟默想。这里这是也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救主的朋友，或许你已经到教会有一段时间，或许呢你在其他的地方曾经听过福音，知道这一位神。这里真是奉主的名向你说话，你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来听他的声音，问问你自己的心里面是否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我愿意真的从今天开始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定义，你真的愿意神的圣洁公义良善是与你有份，你真的是愿意在他面前有一个悔改，就是你承认你自己的破碎，你承认自己的污秽，你承认你自己不圣洁，你承认你自己的道德不是完美的，你承认你是有罪的，你愿意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不是到我们的面前，但是你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因着众人的见证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你愿意真的是说我愿意认识这一位神，但是我认识不够，求主可以帮助我，我不知道这一位上帝对我来讲我还的信心不足，就好像那一个父亲说我信但是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如果有的话，我想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如果真的是愿意，你说今天我希望在上帝的面前，希望能够这些基督徒来为我祷告，如果这一位上帝在，求他帮助我，如果这位上帝是真实的，求他的真实也让我的生命可以变得真实。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可以举起。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你愿意，请你可以举起手来，在我们的面前举手。你真的是问你的内心，在这个下午你有没有一种的感动，它是跟你在其他地方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你在这个下午你开始思想到自己的灵魂，开始思想到永恒，开始思想到宇宙人生，开始思想到好像你可能很久都没有在思想的问题，或者思想了很久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但是你在今天看见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你的方向。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可以举起手来。好，我也请刚才愿意举起手来，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来为你祷告，而且你愿意定义，从今天开始，你愿意来认识他，希望能够认识他，你希望追求他。有这样的朋友，我想请你可以站起来。有这样的朋友，请你可以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站在神的面前，无论是你自己有开口的祷告，还是你希望我们可以来为你祷告，都可以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天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首先来为他们祷告。上帝，还是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亘古之前的旨意。天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你把这几位的朋友带到我们的中间来不是偶然的，因为若不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之间根本是陌生人，我们之间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不可能奉你的名来为他们祷告，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子来站在你的面前，他们不可能从心里面生出这样一个渴望，他们想认识你，他们也想真正的来认识他们自己。天父，这是你自己在做工，求你的灵能够运行在我们中间，你可以叫孩子们可以真的是怀着对你的信心，我们把他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天父，求你帮助他们来认识你，求你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够来做工，你叫他们从今天在他们的心里对你说出他们的一个祷告，对你能够说出他们的一个定义，他们说从前我不认识你，或者从前我不相信你，但是从今天我愿意来相信你，我愿意来接受你，或者他们愿意对你说，我今天开始愿意来认识你，愿意求你来帮助我，愿意真是看见真理的光，愿意当真理的光照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刚硬的背逆的一个心里面不愿意接受它。主啊，求你帮助他们， 开他们的眼睛，叫他们看见他们凭着肉眼所不能够看见的，他们凭着自己那一个被罪所污染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们不能够去经历的那些美好，就是孩子们在你的里面也都曾经经历过的，是吧？求你显给他们看，天父，孩子们把这几位的朋友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也把他们的家庭也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从今天开始，你的灵真的不离弃他们，按照你永恒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求你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软弱的，正如孩子们是软弱的，但是有你与他们同在，有你与他们同在，谁能够抵挡呢？有你与他们同在，他们心中的罪不能够再捆绑他们，这撒旦的势力，这世上一切的污秽不能够再捆绑他们，因为天父的儿子说叫他们自由，他们就真自由。天父，求你赐这样的真自由给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请这几位站起来的朋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啊跟着我有一个祷告，如果你还不能够完全的来接受，你不一定要跟着我说这个话，如果你愿意，你已经定义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这一位十字架上的救主，你跟我一起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要接受，你可以坐在你的位置上，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希望你真是在神所帮助你的时候，让你可以有一天站在他的面前来承认。天父上帝，孩子感谢你，承认孩子是一个完全的罪人，相信你是上帝，也相信十字架上那一位基督是你的独生子，也相信他是为着孩子的罪而死，又为着孩子而复活，并且将荣耀归给你，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救主，从此一生来跟随你，认识你，求你可以帮助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说声，我们请松中带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刚才我们所学到的这一首感谢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它里面说感谢神是我们温暖的秋天春天，也感谢神给我们好像凄惨的秋景，感谢神我们的祷告蒙了应允，也感谢神我们的祷告他没有听，感谢神赐给我们路旁的玫瑰，也感谢神玫瑰是有刺的，所以在一切的处境下面都叫我们来感谢神，叫我们来顺服他，归荣耀给他。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你杯，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计量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我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我不理的，在绝望中的安宁，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